那么，另外还讲到，一般自由是类的自由，特殊自由是总的自由，啊，这里面就牵涉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哲学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命题，啊，就是类的思想，啊，类，啊，类，这个费尔巴哈等等在这个上面下过很多功夫，啊，相当功夫，现在。啊，就是马克思的后期、中后期，没有人再去理这个话题了。三四十年代，整个欧洲哲学都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看成一大类，那么构成这一类的第二等级的东西就是种，啊，种，啊，比如说马克思把报纸看成一个类。完了，报纸下面有各种各样的报纸，比如说，有的报纸是专门关心事实，有的报纸是专门关心观点。啊，你比如说，《南方周末》大概10几年以前，它成功的地方主要是观点，最时髦的观点，最解放的观点，它最早报道啊报道。那么有一些报纸呢，主要是报道。事实的啊，报道是，这就是不同的种啊，不同的种。所以呢，强调一般自由是类的自由，人有很多自由，衣食住行的自由，啊，表达的自由，表现的自由，啊，来啊取得社会尊严、地位等等的自由，啊，那么出版自由是里面的一个。小种一个种啊，一个种，他用这样一个哲学的理念来说明，报纸需要自由，每一种报纸都需要自由啊。那么里面具体讲到我们后面讲到的，和《莱茵报》同时存在的一份报纸，叫《莱比锡总汇报》，那份报纸对新思想特别看重，所以政府受不了，要把这个报纸给查封。啊，那么，马克思说，这份报纸的优点就是去张扬那个新的思想。你为什么有新观点就叫它死亡？这是什么什么不对？啊，等等。另外，在这篇文章当中，你们读一下，这很有意思的。他用一系列的排比句，啊，讲检查制度，就检查法。如何如何恶劣，如何如何糟糕，这是警察的说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出版法是怎么怎么好，怎么怎么好，把它说得好得不得了，啊，好得不得了。这里面有可爱的地方，有闪光的地方，啊，就是说他以法，以一种开明的法取代一种比较落后的、比较封建的法，啊，这是。马克思啊，他不是虚无主义者，他用一种更好的去代替不好的东西，那么应该是进步的啊，进步的，啊，但是缺点呢，法的本质，马克思在这时候有所察觉，但是还没有论述，没有能看出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你即便是出版法，它也不见得好啊。啊，法的本质，他后来很快他就体会到了，而且提出来了，法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面，是特定阶级的意志的表现，啊，意志的表现，啊，那么假如说这一点大家都能够接受、能够认同的话，我们对中国的新文法也不要满腔热情，啊，不要满腔热情，在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充分。完成的情况下，你即便出版一个啊，有了一个出台了一个新闻法，也不是大家理想当中的新闻法，啊，新闻法，啊，这个很多人都谈到啊，都谈到，为新闻法呼吁了20年的，我们1987年的时候呼吁的是高峰啊，政府没有办法在那时候前后有3个新闻法的草稿出台。啊， 但是这些人最早的一批干将现在很消极啊。去年有一个人居然写文章说最好不要有新闻法，还是现在自由自在，政府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记者也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无法可依嘛，大家乱来也挺好啊，也挺好啊，这是很消极了，说明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把人的热情啊折磨得荡然无存啊，让人很伤心。我后来碰到这个教授，我说你怎么在全国啊营造这么一种消极的啊氛围，让我觉得很伤心啊，很伤心啊。他说我是没有办法啊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一把年纪了，快要死了，我总得讲几句话吧，我觉得没希望了，干脆算了，不搞了，不搞了啊。相当一批人是这个心态啊，心态啊。所以马克思在这些排比句当中有缺少理性的部分啊，以后你们看了就知道。你看这里面讲了很多了啊，去歌颂新闻出版法的。那么同马克思的同时呢，恩格斯这时候主要的精力在做生意啊，帮他的老爸在打理生意啊，因为老爸安排他到曼彻斯特啊一个纺织厂去当技工员了啊，技工员了。但是他还是心怀祖国啊，关心普鲁士的啊自由革命议会等等，偶尔写点小文章啊，所以散文还是有一点啊。我觉得比较感兴趣的当然是这样一些观点，比如说一个说，一个年已三十或者写了三本书的作者，如果没有同书报检查机关发生过冲突，那他就不值一提。那个这个年轻人血气方刚的那个啊，那种姿态啊，流露的淋漓尽致。就是像我恩格斯，你看被人家骂得狗血淋头，这说明我没有白过三十啊，白过三十啊。受这个影响，大概80年代啊，现在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好几个人都表达过这种心态啊。有人居然说，我们这些搞新闻理论的人被当局比中宣部啊等等啊搞得头破血流，但是我们觉得很骄傲很自豪，那种阿 Q 精神啊，真是叫人真是哭笑不得啊，哭笑不得。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当年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家骂过，被人家通报过批评过啊。其实出发点很简单，到现在为止没有抓到一个别有用心的啊人说一定要把中国搞坏，要把共产党搞掉，没有啊。他仅仅是为了出版有序，仅仅是为了还人民权利啊，权利啊。所以这样一个观点，当然我们这是提炼的啊，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啊。另外呢，他对各法律的几个具体的条文有很多分析啊，很多分析我们书上有。那么在这个阶段，马恩啊，在阐述他的自由报刊思想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对前人的很多有益的啊那些资料资源有所继承啊，在这个基础上是有所发展的啊。我们这儿介绍了一些，约翰米尔顿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这是我们近代社会最早提出出版自由的，1644年。啊，约翰米尔顿就提出了啊。当然我们要学出版史，约翰米尔顿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物啊，奇怪人物。年轻的时候为出版自由呼告啊，中国出版最早的翻译过来的论出版自由就是他的，50000多字，在长老会上的一个长篇发言。后来眼睛也瞎了，还是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不懈啊。但在老年的时候非常遗憾，不幸去当了英国政府的新闻检察官， 叫人笑话啊，笑话。为自由奋斗了一辈子，最后去扼杀自由，扼杀自由。举一个不太妥当的例子，他的这个经历对我有过刺激啊，有过刺激啊。我在90年代的时候，国家新闻出版署想聘我去当乐评组。中国呢不叫新闻检查组，叫乐评组。它的确和西方啊那个国家和香港等等有区别啊。它不完全有政府官员，参加乐评的都是一些教授，一些从新闻单位退下来的社长总编，一二十个人啊，把很多报纸调过来检查啊。他实行的是事后检查啊，检查啊，想叫我去说这个组织里面缺少一个教授，我呢是坚决不去啊，因为我很忌讳米尔顿的经历啊，我为新闻自由啊，那时候从啊78年上硕士就写这个论文啊，到90年代初啊已经干了20年了，我想我去当一个检察官，叫人家知道要笑话我。哎呀，后来我的导师啊给我说，不如辅系验的福祉啊，你要研究新闻自由，你不知道中共怎么把握新闻自由，那不算研究。听了他话，我去干了5年啊，干了5年啊。在这个5年当中，我到现在为止问心无愧，用我的专业知识挽救了好几份报纸，本来要比吊销执照的，要被他们查封的，啊，我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这些报纸，啊，辩护过，而且成功了，救了好几家报纸，这些报纸的老总都很感激我。你看，一个报纸少这几十个人，多这几百个人，一查封全部失业，饭碗没了。啊，饭碗没了，啊，真是不容易啊，真不容易，啊，所以我们当时新闻出版署的乐评组还是被人家肯定的啊，因为有我们几个学者啊，有个学者在，中宣部的乐评组那就不行，他基本上是挥大刀啊砍啊砍，还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没有时间来展开这里面的内幕，是很有意思的啊，很有意思的。那么还有费尔巴哈前面讲的瑞思想啊，20-30年代啊，瑞的这些思想在整个欧洲很流行的啊。那么黑格尔更不要说了，马克思本身就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啊，因为老黑格尔比较保守，青年黑格尔啊是比较主张要前进的啊，要联系政治的啊，要把哲学理念用到社会改革里面去的。那么超越呢，也很多人啊，这很多观点啊是超越了前人的啊，超越了前人。下面呢，我们简单对这个阶段的自由报刊思想啊做一个小结啊，做一个小结啊。一个呢，提出自由报刊是人类精神自由表现的产物，因为人的精神它必须自由地得到表达，那么这种表达的一种物化的表现，物质化的存在就是报纸，这个报纸就是自由报刊，它把自由报刊的本质讲得很清楚。第二呢，讲到自由报刊不仅有报道的自由，而且有义务要发表评论啊，评论，这样呢，很好的把政党报纸的传统慢慢地过渡到商业报纸、大众化报纸。大家知道，政党报纸主要是政论，大众化报纸不是以消息为主，啊，但是注重消息的同时，还要发表意见，是有立场的，啊，是有立场的，啊，这样把现代报纸的主要的 模式讲清楚了。啊，第三呢，就是自由报刊反对任何形式的书报检查。那么主要的形式是两种，一个是精神的锁链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，一个是黄金的锁链。黄金的锁链比较物化好理解，就是罚款，把你记者抓起来啊，让你停业整顿，甚至吊销你的执照，把你的牌收掉，不让你出版。精神的锁链那就是折磨你，马克思深有体会啊，因为这个报纸每天出版，那么这班编辑是轮流的，今天轮到马克思啊，那么他就是半夜三更报纸编好以后，就要雇马车送到检察官的家里。寒冬腊月，深更半夜，检察官呼呼大睡，一敲门，他被你敲醒了，没有好话，然后就骂王八羔子，谁半夜三更打搅了老子的美梦等等。但他职责所在，他还得要下来，那时候还没有电灯啊，拿这个煤气灯嘟嘟嘟从三楼走下来，一路上骂骂咧咧的。马克思年轻人啊，马克思的外号叫狮子啊，啊，一头黑头发，强人怒气，说好话把稿子给他，还求他快点看，我在外面等着。你看一个马车也没有御寒的啊很好的装置，冻一两个小时那看完了，顺利的说去吧，滚吧，那么就回去可以出报纸了。有的时候不对路说这一篇抽掉不准登，你还得回报社找一篇大小差不多的稿子，还得再送来，送来天已经亮了，报纸出不了。那你报纸是准时出版物啊，你出不了，火车开了，轮船开了啊，当天报纸登不了，比如说这个公司今天要开张的广告登不了，赔偿损失，老板很有意见啊，很有意见。所以他被折磨的死去活来。我本人之所以在七八年要考研究生有体会啊，我在东北一家企业报纸，那报纸也算不小的啊，待的也挺好。后来考研究生，我们同事都不理解，说你又是名牌大学的，你待两年不是当总编了吗？啊，我说老子受不了啊，受不了。我们也是这样，轮到我值班啊，然后下午就把自行车要检修好，加好油，别中途掉链子啊，掉链子。完了就给我们政治部主任的秘书打电话啊，那主任叫张月书，人还是可以的啊，说张主任下午会在哪里，说张主任可能要到俱乐部去审查一个节目啊，然后到时候稿子起了以后蹬着自行车去找他。人是活的，你怎么找得到？一般情况下能找到，有的时候找不到，说哎呦主任肚子疼了，上医院了，哇就追到医院，一到医院说哎他拿着药走了，找不到啊。有的时候说哎呦这篇稿子不行吧，你还得改改啊，这样有的时候到晚上九点十点看完才拿来。那时候印厂的工人洗好手吃了饭换了工作服在那等呢，第一句话就是骂人，这东北人爱骂人，王八羔子啊，这客气的，老子等了半天了啊，如何如何。我那时候年轻啊，三十郎当岁，也不是好欺负的，马上就拍桌子，老子饭还没吃呢啊，如何如何，你有种不应。他不敢不应啊啊，那不应马上警察就把他抓起来，那文化大革命算反革命啊，毛泽东的报纸你能不应吗？然后他一边骂一边应，我还得陪他。等第一张报纸出来以后，我的校对没有意见了，我签字，然后那才回家。十二点，一个小房子啊，夫妻两个人，我爱人也不敢睡觉等着，那时候冷泡饭啊，吃一碗睡觉。第二天一早就打听领导有没有批评的，领导一看这个报纸搞成这个样，要负责的。 你说一年365天轮到我，至少有100天干这个活，你受得了吗？啊，受得了吗？啊，所以说一有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招考硕士生，立即就报名，跳离了这个苦海啊，苦海，这个心态和马克思的一样啊，一样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社会监督啊，社会监督啊，这个以前都讲过了啊。第五呢，他强调报刊不是挣钱的行业，当然这个是当时因为政党报纸为主了啊，现在报纸要不挣钱那就是二了啊，那肯定要挣钱啊，挣钱。第六呢，就要独立性，不受啊撰稿人的啊指挥等等啊。最后呢，不署名，现在也不是，现在报纸要求署名，主要是文责自负。那时候德国的法律规定，署名的出版物是小说，小说要署名的，